管仲及稷下学者等。管仲及稷下学者等。古时候没有君主和臣子，上下的分别，没有夫妻配偶的结合，人们像野兽一样群居，以武力相互争夺。于是智者欺诈愚者，强者欺凌弱者，老人、幼童、孤独之人无处安身。所以智者借助众人之力来禁止强暴，暴虐之人就被制止了。智者替百姓心力除害，端正百姓的德性，百姓便以他为师。因此道术和德性都出自贤人。当道义和礼则开始显现在百姓心中时，百姓就回归正道了。区分各类事物的名称，辨别是与非的界限，赏罚就可以施行了。上下关系确立了，百姓有了安身之本，国都也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有百姓作为根本。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因为能施行赏罚。赏赐过多就会导致财用匮乏，惩罚过重就会导致暴虐。财用匮乏而政令暴虐，就会失去百姓。因此明君审慎的治理居处的教化，这样百姓就可以使他们安居乐业，战胜敌人，守御坚固。赏赐过重，君主就无法供给；惩罚过重，百姓就不会幸福。所以明君整饬饮食、吊唁、慰问的礼仪，使事物各归其类。因此用八种政务来激励百姓，用服饰来表彰他们，用国家积蓄来富裕他们，用君主禁令来尊贵他们，这样百姓就会亲近君主，并且可以被使用。百姓被使用，天下就可以归附了。天下如果遵循天道就会归附，不遵循天道就不会归附。就像水波涌起，摇动到极点后又落下，这是其自然趋势。所以用仁德来怀柔，用威势来震慑，天下就会归附了。有道的国家发号施令，男女老少都会归附并亲近君主。颁布法律和县令，贤人和士人都会为君主贡献才能。千里之内一数部的罚款，一亩地的赋税，都可以清楚地知道。掌管刑杀的人不敢擅用刑罚，掌管绝路的人不敢擅自赏赐，整齐划一，如同一个父亲的孩子，一个家庭的财产，这是因为义理明确。如果百姓不拥戴君主，臣子不拥戴君主，贤人就不会来。贤人不来，百姓就不被使用。百姓不被使用，天下就不会归附。所以说德性被侵夺，君主就危险；论功被侵夺，有功之人就危险；政令被侵夺，官员就危险；刑罚被侵夺，百姓就危险。而明君会审慎地禁止这些侵夺。君主没有侵夺的言论，臣下就不会有非分之想。作为君主违背道义，废弃法度，而喜好行私，这叫做乱。作为臣子改变常规，变动常法，而巧言谄媚以讨好君主，这叫做腾。乱达到极点就会暴虐，腾达到极点就会败亡。这四种情况只要有一样发生，敌人就会图谋攻击。所以施行宽厚优柔的政令来消除祸乱，百姓就会喜悦。选拔贤能，任用人才，并以礼对待孝悌之人，奸诈虚伪的事就会停止。约束淫逸，分别男女，淫乱私通的事就会被隔绝。贵贱之间有义理，等级次序不逾越，有功的人就会受到鼓励。国家有常法，所以法度不隐蔽，百姓就不会有怨恨之心。这五条是振兴德性、纠正过错、保存国家、安定百姓的方法。作为君主有大过错，作为臣子有大罪行，国家是君主所有的，百姓是君主统治的，拥有国家统治百姓，却让百姓所厌恶的人来制约他们，这是第一个过错。百姓有春夏秋三季的农务，不向百姓不施恩惠，就不是真正的百姓。百姓不是真正的百姓，就不能用来防守和作战，这是君主的第二个过错。作为臣子接受君主的高爵厚禄，担任重要官职，却背离职责，荒废事务，迎合君主的脸色，顺从君主的欲望，阿谀奉承而胜过君主，这是臣子的大罪。君主有过错而不改正，叫做颠倒；臣子有罪而不诛杀，叫做混乱。君主成为颠倒之君，臣子成为乱臣，国家的衰败就可以坐着等待了。因此有道的君主掌握根本，宰相掌握关键，大夫依法来管理群臣，群臣竭尽智慧和力量 为君主效力。这四种职守如果做到，国家就安定，如果改变，国家就混乱，所以不可不明确设立并坚守。从前圣王以后生民生为根本，审慎的了解祸福产生的根源，所以谨慎对待小事，辨别是非并追究其根源。这样急躁奸邪伪诈的人就不敢尝试了，这是用礼来端正百姓的方法。古时候有两句话，强有耳，福寇在侧。强有耳指的是隐秘的谋划泄露到外面，福寇在侧指的是隐藏的敌人得到百姓的支持。隐秘的谋划泄露是因为狡黠的妇人趁君主请求而资助了游说奸邪的人，隐藏的敌人得到百姓的支持是因为以前显贵后来低贱的人为他们驱使。明君在上，竟是小人不能实现他们的意图，因为刑罚会迅速施加到近臣身上。大臣不能侵犯君主的权势，因为结党营私的人会被诛杀，这是明察的表现。作为君主，能够远离谗言谄媚，废除结党营私，使淫乱悖逆和游手好闲之徒不能在朝廷中拥有爵位，这是阻止奸诈、约束邪恶、巩固国家、保全自身的方法。作为君主，控制群臣百姓的通道，中央之人，君主身边的近臣，是协调者，所以中央之人是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中介。政令要公布给百姓，必须通过中央之人。中央之人把缓事变成急事，急事可以显示威权，把急事变成缓事，缓事可以施予恩惠，威权和恩惠转移到下面，君主就危险了。贤与不贤的情况让君主知晓，必须通过中央之人。财力供奉给君主，必须通过中央之人，他们能够改变贤不贤的评价，从而在下面结党营私。他们还能利用百姓的财力向上陷害君主，并以此在下面邀功。他们上下勾结以谋取私利，爵位制度也无法约束他们，君主就危险了。在君主之前做善事是侵夺君主的赏赐并夺取其实惠，在君主之前做恶事是侵夺君主的刑罚并夺取其威权，在外面散布谣言是胁迫君主，扣留命令不发布是幽禁君主。这四种情况一旦发生而君主不知道，国家的危险就可以坐着等待了。神圣的人成为王，仁智的人成为君，武勇的人成为官长，这是天道也是人情。天道人情，通达的人质朴，受宠的人顺从，这是自然的规律。所以最初谋划的人不参与具体事务，亲自做事的人不谋划其方法。因此君主只忧虑而不劳作，百姓只劳作而不忧虑，君臣上下的职分分明了，礼制就确立了。所以用下人服侍上人，用体力服侍智力，用刑罚服侍心术，这是事物的道理。心主管进退，形体主管劳作，进退的人主管制度，劳作的人主管执行，主管执行的人方正，主管制度的人圆通，圆通就能运转，运转就能通达，通达就能和谐，方正就能执守，执守就能稳固，稳固就能诚信。君主用利益来调和，臣子用节操来诚信，上下就没有邪恶了。所以说君主掌握人，臣子坚守信，这是说上下之间的理。君主在国都中如同心在身体中，道德在上面确定了，百姓就在下面被感化了，戒慎之心在心里形成，容貌就会在外部表现出来。正是用来彰明德行的，知道自己从哪里得到，知道百姓从哪里得到，是遵循其道理，知道从百姓那里失去什么，就退回来修养自身，是返回到根本。对自己要求的多，所以德行确立，对别人要求的少，所以百姓容易攻击。所以君主向上关注，臣子向下关注，向上关注的人观测天时，致力于名利，向下关注的人开发地利，充足财用。所以能够整饬大义，审查时节，对上以礼祭祀神明，对下以义辅佐君主，这是明君之道。能够依据法度而不阿谀，对上匡正君主的过错，对下救济百姓的疾苦，这是忠臣的行为。君子依靠道义生活，就会义理审慎而理智明确，义理审慎而理智明确，等级次序就不会逾越，即使有率领偏卒军队的大夫也不敢有非分之想，这样君主就没有危险了。 平民依靠劳力生活，就会从事农耕，从事农耕的人多，农民就会服从命令。因此明君立世，百姓被君主控制，如同草木被时令控制。所以百姓过于迂腐，就是他们流通，百姓过于流通，就是他们迂腐，疏导他们就通行，堵塞他们就停止。即使有明君，既能疏导又能堵塞。疏导时君子遵循礼制，堵塞时小人专心务农。君子遵循礼制，君主就尊贵而百姓顺从，小人专心务农，财用就丰厚而储备充足。君主尊贵，百姓顺从，财用丰厚，储备充足，这四样齐备，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称王天下了。四肢和六道、六腑，或指六种通道，是身体的组成部分。四正、四方和五官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四肢不通畅，六道不通达，叫做失。四正不正，五官不称职，叫做乱。因此国君从异姓家族娶妻，设置职地，陪嫁的姐妹、命妇、宫女都有法制，用来治理内宫，明确男女之别，昭示嫌疑之节，用来防止奸邪。因此内外不通，谗言邪恶不生。后宫之语不涉及官府之事，而诸臣子弟没有宫中的交往，这是先王用来彰明德行，遏制奸邪，昭示公正，威慑私欲的方法。明确立宠的制度，不因驱逐嫡子而伤害道义。礼遇四爱欢好，但不因此混淆权势。爵位虽然尊贵，但礼制无不执行。选拔都角，都城的长官，用衣服来增强其威仪，用旗帜来表彰其地位，这是为了加重其威严。这样兄弟之间就没有隔阂，谗佞之人就不敢作乱了。所以设立宰相时，陈述其功劳并加上德行，评定其劳绩并昭示以法度，三者相互参验而全面举荐，尊重其权势并明确信任。这样下面的人就没有因进谏而被杀的恐惧，聚集而立的人也没有抑郁怨恨之心。如此国家就安定，而百姓没有邪恶了。选拔贤能任用人才时，举荐有德性的人来排列等级，不接纳无德之人；举荐有才能的人来担任官职，不接纳无才之人。用德性覆盖功劳，不因年龄而伤害。如此君主就没有困窘，而百姓就不图侥幸生存了。国家之所以混乱的原因有四种，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有两种。宫内有一计正妻的妾室，这是宫中的混乱；庶子有一计嫡子的情况，这是家族中的混乱；朝廷有一计宰相的臣子，这是国家的混乱；任命的官员没有才能，这是众多的混乱。这四种情况没有分别，君主就失去了根本。群官结党营私，以怀私心，就失去了宗族。国家的重要臣子暗中相约谋划来互相对付，就失去了援助。在内失去宗族，在外失去援助，这是两种灭亡途径。所以妻必须确定，子必须端正，相必须直立以听命，官必须忠诚敬慎。所以说有宫中的混乱，有兄弟的混乱，有大臣的混乱，有中层官员的混乱，有小人的混乱。这五种混乱一旦发生，君主就危险了。宫中的混乱叫做妒忌纷争，兄弟的混乱叫做党羽偏私，大臣的混乱叫做夸耀自述，中层官员的混乱叫做恐惧畏惧，小人的混乱叫做财用匮乏。财用匮乏产生浅薄，恐惧畏惧产生怠慢，夸耀自述、党羽偏私、妒忌纷争产生变乱。因此端正民愤，查考疑惑，迅速诛杀近臣，内部就安定了。按功劳顺从大臣，按行为顺从中层官员，按事务顺从百姓，国家就富裕了。审查天时，根据土地生产以聚集民力，禁止奢侈的事物，鼓励农耕，以使无事的人各司其职，小民就被治理了。君主用礼数来考核，下面用15编制来征召，严禁其罪状服法，以坚定其意志。在乡里设立老师，以成就其学业，根据才能授予官职，到了年限就举荐，世人就回归正道了。衡量德性，考核功劳，鼓励其才能，再依据众人的评价，如果能够承担社稷的重任，如此世人就回归其本性了。